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下面是今日的详尽内容。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法案，将债务上限提高了2.5万亿美元，避免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情况。礼拜二下午，参议院严格按照党派划线，以50-4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此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已达成协议，规避了阻挠议事。众议院礼拜二晚些时候也以221-20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只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礼拜三早上，该法案送往拜登的办公室签字。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给出的最后期限是礼拜三，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在此之前通过法案，美国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国会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已经僵持数月，参议院共和党一度反对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行动，他们认为民主党人在社会计划和气候政策上投资巨大，建议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一起解决。与中共军方机构有关的华为企业，这个礼拜再被披露存在协同攻击外国电信设施的行为。彭博社12月16日发布报道指出，在2012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首次发现澳洲的电信系统遭到了一起复杂的入侵。这个入侵发源于华为的一个装载恶意代码的软件更新。澳洲的情报局认为中共间谍机构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他们渗透到了帮助维护设备的华为技术人员中，并通过华为电信系统推送软件更新。在这个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亦发现了类似的攻击，同样是借助华为的设施犯案。美国国务院前副部长基斯·克拉奇表示，华为说他永远不会在硬件中设置后门，实际上所谓的后门说法毫无意义。他说华为的软件更新可以将他们想要的任何代码推入这些机器，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就得，却不会有人知道。脸书的母公司原平台 Meta Platforms 在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点名指控六家私人间谍公司针对其平台上的约50,000用户实施了黑客攻击或其他违规行为。Meta 公司的报告称，他们已经暂停了大约1500个虚假账号的使用。这些账号大部分是由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WhatsApp 等7个平台运行。Meta 公司说，这些黑客攻击的目标涉及100多个国家的用户。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公司和拜登政府针对数字间谍服务供应商采取了更广泛的行动，尤其是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Group。本月早些时候，这家以色列公司被列入黑名单。此前数个礼拜，该公司被多次揭发其间谍软件被用于打击公民社会的行动。随着中国逐渐增加核武以及核动力潜舰数量，美国国务院高阶官员16日表示，美国希望尽快就核武议题与中国对话，但他并未给出时间表。这名官员说，预期未来几年内中国拥有的核武会增加1倍，而美国和俄罗斯已大幅削减库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16日曾经说，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举行视讯会议时同意研究核武协商的可能性。高阶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时看上来都同意这类对话有紧迫性。美国一再敦促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的新核武条约，中国则声称自家核武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需准备好对话，但前提是美国将自身核武库存削减到中国的水准。自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6月举行峰会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已经在日内瓦进行两轮的战略稳定会谈，但国务院高阶官员说，随着科技发展，这些会谈仍极为困难，且变得更加复杂。美国11月份的制造业产量增至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产出的全面增长在年底为整体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提振。 美联储礼拜四表示，制造业产出指数上个月增长 0.7%， 达到 100.6， 为2019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0月份的反弹幅度为 1.4%， 与2020年11月份相比，产出增长了 4.6%。 路透社做调查工作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制造业产出增长 0.7%，在美国经济中占到 12% 的制造业正受到强劲的商品需求的支撑，尽管消费已开始向服务业倾斜，企业的库存变得极为紧张，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紧张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制约力。根据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每个州的失业率在11月份都出现了下降，其中8个州的失业率降至创纪录的低点。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内布拉斯加州的失业率为 1.8%， 是全美失业率最低的州，紧随其后的是犹他州，失业率为 2.1%， 阿肯色、乔治亚、蒙大拿、俄克拉荷马、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亦创下历史新低。礼拜五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10月份大多数州离职步伐放缓，这个对那些因就业市场紧张而受到人员流动困扰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路透社礼拜五的独家报道称，为报复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纽尔纽斯设立办事处，中共向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部件。受到中共施压的德国公司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大陆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之一，其客户包括德国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商。大陆集团在立陶宛设有工厂，生产车门和座椅控制器等电子零部件，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出口。上个礼拜有消息说，中共已经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代表数千家立陶宛公司的立陶宛工业家联盟证实，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共的目标。微软搜索引擎 Bing 礼拜五表示，Bing 中国已经被中共政府要求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日。Bing 是微软公司在2009年5月28日推出的全新搜索引擎服务，亦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可以正常使用的主要外国搜索引擎。部分大陆网民在16号的礼拜四报告说无法正常访问 Bing。华尔街日报礼拜五报道，受影响的地区至少包括北京、广东、湖北、上海和四川等9个省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Bing遭暂停服务是微软在中国遇到的最新问题。随着中共政府加强对在线网络的控制，这个美国科技巨头今年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美国重要港口的拥挤及供应链危机已经持续了很久。礼拜四，长滩港执行董事马里奥·科大洛表示，当前的供应链继续面临巨大的压力，港口困境亦尚未解除。不过从最新几个礼拜的数据来看，各方政策确实改善了港口的拥挤情况。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的海运报告，11月16号塞起香港的船只增至179艘，包括116艘集装箱船只，其中有86艘船只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船只平均等待卸货时间近17日。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内得到好转。在礼拜四的一场港口会议上，柯大洛表示，截至16号的上周，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的集装箱船已经从数个礼拜前的86艘降至28艘。中国半导体国家队成员清华紫光集团在去年年底爆发债务违约，今年7月份被法院裁定破产，在12月正式出台了企业全面重组的计划，正式发布了重整投资协议，预计由智路建广财团投入600亿元人民币帮助清偿债务。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案，通过三年、五年或八年留债的方案获取还款。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指出，紫光破产显示出中共政府在半导体领域上不积累科技实力，只是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的策略是失败的。近日纽约市的疫情数字激增，纽约市检测与追踪团队以及纽约市卫生局宣布，将通过全市150个社区组织向民众免费派发50万个新冠快速抗原自测试剂盒和100万个 KN95 口罩，以应对疫情升温。纽约市长白思豪在16号每日简报会上说，虽然 Delta 变体依然是纽约市的主要新冠毒株，但是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异毒株的传播超出了疾控中心的估计。他说过去几日病例大幅增加，纽约州州长霍楚警告说，如果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进一步推动病例激增，可能很快就会使各大医院不堪负荷，这个冬季我们将经历一段艰难之旅。礼拜五，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正式宣布中国恒大集团违约。这家庞大的地产开发商本月早些时候未能按期完成债务偿付。标普全球还说，在评级被下调至选择性违约之后，恒大已要求撤销评级。选择性违约是评级公司用来描述未能偿付一笔债务的情况，但不一定是所有债务。标普全球成为第二家将恒大列入违约评级的信评机构。本月早些时候，恒大集团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8250万美元的利息，随后被惠誉在12月9号评级定为限制性违约，这个是恒大首度被列入违约者层级，这个意味着恒大已正式违约，但尚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运营的程序。 Crime4 新闻网礼拜五报道，奥伦市中心 Frank Ogawa Plaza 弗兰克小村广场重新开设了一家新冠病毒诊所，该医疗点是一家免费的无电梯诊所，向所有人提供新冠疫苗和三种新冠检测服务，包括完全免费的 RT-PCR 检测以及可申请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和快速抗体检测。根据屋伦市政府介绍，诊所的营业时间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加州的官员近日警告说，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以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驱动，可能会加剧冬季出现病例激增的危险。在全美范围内，至少有319例 Omicron 确诊病例，其中至少有49例是加州。罗省的30例 Omicron 确诊病例中，有24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4人已经接种了加强针。目前没有住院病例，亦没有死亡病例。罗省公共卫生主任巴巴拉·费雷尔说，不幸的是，我们在感恩节假期之后看到了冬季激增的迹象，病例率和每日住院人数正在稳步增加，预计随着我们进入冬季假期，确诊病例将继续增加。然而鉴于今年疫苗的可获性，当局预计今年冬天的情况不会好像去年冬天那么严重。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